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1863年12月4日，穆王谭绍光召开了会议，目的是希望能够让纳王等人悬崖勒马，回心转意，却不曾想，在会议间双方是大吵起来，会场一片混乱。就在此时，康王汪安君突然起身，是脱去了朝服，冲向谭绍光。这个康王拔出了匕首，直接插入谭绍光的脖子。由于事发突然，穆王未做抵抗，血流满地。就这样，谭绍光死于叛徒之手。谭绍光死亡当天的夜里，淮军先头部队郑国奎、郑国榜两营是没费一枪一弹便开进了楼门。这座太平军坚守数月岿然不动的坚城，终于从内部被攻破了。苏州失守，消息传来，正在返回天津途中的李秀成不禁泪洒征袍，心如刀绞，他默然无语，仰天长叹。1863年12月5日，也就是四王四天将献城投降的第二天，一大早，纳王等人来到李鸿章的大营进行参拜，并献上谭绍光的首级。李鸿章笑脸相迎，是好言抚慰。接着，淮军各部在程学启的亲督之下是大举进城，随即在城内展开搜剿。穆王谭绍光部下千余两广将士是惨遭杀害。这场血腥的屠杀结束不久，又过了一天，一场更大规模的杀戮开始了。这一次厄运降临到四王四天将的身上。这些叛徒，可悲的是，竟然毫无觉察。应该说，这是一次极为隐秘的计划，参与机密的只有李鸿章、程学启等少数几个核心人物，许多人都蒙在了鼓里，包括做担保的戈登在内。后来据戈登回忆说，当天中午时间12点半，他正在楼门上，这时城外的一所军营内正在进行受降仪式。所谓受降仪式啊，就是中午李鸿章正式接见并宴请这8位降将，地点 就在城外公生羊的军营内。这个安排戈登显然是事先知道的，而且纳王等人骑马出城的时候，戈登也亲眼目睹。最让人不解的是，我是受降的保人呢，那我戈登作为保人应该参加仪式啊，怎么没请我呢？哎，接下来似乎发生了意外。仪式进行没多久，楼门外突然混乱，一大堆淮兵是鼓噪着呐喊着，一边开枪一边冲过了城门，好像有些突发事情。戈登正在纳闷呢，程学启出现了。这位程先生是面色苍白，神情严峻。戈登上去问，会见结束了，一切顺利吗？程学启回答，纳王没去见府台。戈登说，不对呀，我看见他和其他人一块儿去的呀。程学启说，我想他已经逃走了。听到这句回答，戈登就更加疑惑了，怎么可能呢？纳王跑了？刚才我还亲眼目睹他们前往军营，我们还打了招呼 say hello 了，纳王当时还对他说一切都好。现在程学启怎么说他们没去见府台，而且逃走了？不对头啊。还没等戈登问，这位程学启匆忙走开了。事后戈登才得知，程学启没有说真话。就在他和程学启相遇之前不久，一场血腥的杀戮已经在公生羊的军营里上演了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关于杀戮的细节版本也比较多，大概的过程呢，纳王等八人来到军营叩拜李鸿章，在履行了必要的程序之后，众人入席。这个李鸿章大人呢，也免不了夸赞八人一番，对他们说，从现在起你们就是大清的官了，今后大家好好干，共同立功。这个酒宴开始不久啊，有人送来一封急电，当然了，这都是导演安排好的。李鸿章啊，假摸摸的看了一下，然后起身说，各位啊，公务在身，本府台去一下就回。这李鸿章走了，酒宴继续。后来呢，就有人捧出了顶戴官服送到这八王面前，让他们试穿。穿官服嘛，这时候的纳王已经完全放松了警惕。就在这八个人喜滋滋的更换官服官帽之时，只听掏的一声，门外一声炮响，站在身后的兵勇们是突然动手。这些兵勇是拔刀乱砍，外边的伏兵是一拥而入。这八位降将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就成了刀下之鬼。随后按照既定的部署，早已枕戈待发的淮军各部是立刻展开行动，在城内开始了一场血腥的屠杀。 数十万太平军，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遭到了驱散和血洗。据说仅双塔寺庭院一处就有3万多太平军被屠杀了。双塔寺就在苏州城内，寺内双塔宋代所建，很多游客应该去过。如今除了一块不起眼的太平军纪念碑外，那场大屠杀留下的遗迹已经不多了。这个地方面积不大，寺内的庭院只有足球场一般大。很难想象啊，苏州杀降最为惨烈的一幕就发生在这座寺里。据说整个杀戮惊心动魄，前后持续了数日之久，数万太平军以整编为名被分批带到这里，然后逐批杀害。当时有一个叫做林立的英国人，事后来过此地，他在《亲历记》中是这样描述的：3万太平军被押此处屠场处死，我们掌握了充分证据，知道被杀数目甚巨。双塔寺庭院约半英亩左右，地上浸透了人类鲜血，抛满尸体的河道水带红色。由于河道里砌满了被斩首的太平军的尸体，清朝官吏不得不雇用船夫疏通河道。这是一个旁观者，外国人，这个叫林立的人对中国内战中发生如此野蛮的暴行也感到无比震惊。他在文章中悲愤地惊呼：人类的屠杀太可怕了，不寒而栗。各位会说，苏州杀降为什么会发生呢？直到今天，这中间仍然存在着诸多谜团，学界的说法也各不相同。有的说是程学启主谋骗降，但是不管如何，对于李鸿章和淮军来说，原因非常简单，只是两个字：恐变。因为八降将献城后，部队建制完整，兵力强大，当时曾经有探马来报说降众有20余万，这个数字显然有夸大之嫌。比较靠谱的数字呢，我们之前说过，大概在7到10万。即便如此，淮军和常胜军加在一块儿，只有2到3万人。这对淮军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呀！床边趴着一只老虎，而且这只老虎的表现并不驯服。他们在各街巷路口是堆石置卡，引燃树敌，而且还不断地招募苏州附近的贼党，陆续进城扩大其势力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向李鸿章提出了这样那样的要求，比如说半城而守，准立20营，或者是保奏总兵副将等官职，并且指明我这官啊必须在哪个省担任。半城而守，就是说把苏州城划为两半，我们不是投降的吗？我们占一半，你们清军占一半。准立20营，就是要求太平军降兵单独编队20营，保其其独立和完整性。至于保奏总兵副将，指明何省何任，哎，你得给我10缺，不要候补。这里得跟大家讲讲什么叫候补和实缺。清朝官员啊，候补是虚衔，也就是给你这个级别，比如总兵副将什么的，但是呢没有具体职位，也就是说你这个总兵和副将是空的，有名无实。可实缺就不同了，不仅有级别， 而且有与这个级别相应的官职，所谓的指明何省何任，就是说不光要有一个虚衔，还得具体落实到哪个省哪个地任某职。这些条件在李鸿章看来，这无疑是一种要挟，不能接受。他在奏折中说，八降将携众要求之状，种种堪舆。当然了，按照片祥说的说法，这种指责言过其实了，因为早在阳澄湖密谈的时候，这个纳王就提出了条件，程学启同意过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八王的要求没有超出当时谈好条件的范围。因此片祥说认为，程学启开始答应了降将的要求，后来因为无法兑现承诺，对方又不依不饶，于是杀心顿起。然而阳澄湖降约到底有没有提出这些条件，亦或是纳王等人在献城以后又进一步加码提出了新要求吗？这些啊都存在争议，但是骗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。程学启当时是急于拿下苏州，不排除采用欺骗的手法。问题是纳王等人在投降后摆出了不答应条件就绝不妥协的姿态，显然太不明智了，这是激化矛盾也是引来杀身之祸的重要原因。据李鸿章的报告称，纳王等人献城后，城内协众盖行剃发，但郜云官也就是纳王并未剃发。其实李秀成尚在望亭，距苏甚近，他们均系忠逆党羽，诚恐复生他变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三百年来伤国步，八千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作等闲看。这是一代忠心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，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李鸿章的担心不无道理，当时这个太平军降将盼来盼去屡有先例，至于诈降的教训也不是个别例子。因为也巧了，就在不久前，太仓太平军的守将蔡元龙就假意投降，当李鸿章派弟弟李贺章前去受降的时候，差点被人家打死，据说淮军的官兵更是死伤无数。那么纳王等人有没有复叛的企图呢？目前呢，根据学界的研究，这块还是个空白，但是理论上至少是存在这种可能的。有句古话大家都知道，杀降不降自古而然。李鸿章是一员儒将，在淮军中降将也不在少数，就连程学启本人也是投降过来的呀。如果不是恐变的话，应该没有理由大开杀戒。然而受降如受敌，战争 是残酷的，是你死我活的。从李鸿章的立场看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宁可错杀，不可姑息。很多人认为啊，这个苏州杀降是程学启的预谋，这也是当今普遍的看法。因为作为前敌统兵大将，出于自身安全考虑，程学启力主杀降是毫不奇怪。但有史料记载，李鸿章在杀降的前一天晚上仍在犹豫，他与程学启的谈话进行了很长时间，程学启的态度非常坚决。程学启说，大人，不杀危矣。李鸿章说，恐寒外界之心呐、啊，时不得已耳。听到这句答复，李鸿章是来回踱步。程学启急了，大声地嚷道，太平军数倍于我，万一变声肘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结果怎么着啊？程学启和李鸿章竟然吵起来了，怒气冲天的程学启是拂袖而去。杀降发生后，各方震动。牵线人郑国奎是深感对不起朋友，据说是卧床三日，涕泣不食，并请僧道为八降将超度亡灵。有人指责说，你程学启太心狠手辣了，但程学启是振振有词，杀降复盟，为国无私，此心可治鬼神。这话回答的看似光明磊落，真的内心有愧啊。因为事后有一回啊，李鸿章和这个程学启开玩笑说，你也是投降之人，何以如此相残同类啊。这话一说，您猜程学启怎么着？闻言大怒，回去后是闭门不出。部将闻讯赶来，听见室内脚步仓促，是暴怒之声传于室外，于是赶忙向李鸿章报告，这边闹出什么事儿啊。后来还是李鸿章亲自叫门，为时甚久，程学启方平息怒气，样样而出。总之杀降之后，他们受到了各方指责，批评声四起。但曾国藩呢，不但没指责，反倒是大加赞许啊。为什么？曾国藩在皖南作战时，就曾经多次干过屠城的勾当，为此曾国藩还有曾剃头的恶名。这一回啊，李鸿章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既然朝廷和顶头上司都表示认可，李鸿章的这颗心呢，也就放下来了。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，偏偏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有一个人居然公然跳出来，是不依不饶，非要讨个说法，弄得他是狼狈不堪。此人是谁？我们下文再说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，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。
心